在世界杯前夕那段蠢蠢欲动的时间里，炸酱调频也在秘密筹划自己的全新节目。无论你是已经准备好加入狂欢的阵营，还是为了避免落伍而勉强关注，炸酱调频都会在世界杯期间用两档全新节目陪伴你。巴西世界杯，一档充斥着吃喝玩乐的伪球迷凑热闹 style， 我们将用八期节目，从八个不同角度，全方位带领您在嬉笑欢闹间玩转这个并没有那么专业的世界杯。冠军之路，一档为资深球迷量身打造的足球分析节目，我们用犀利的视角、客观的数据和理性的判断，为您解读每一场重要比赛。31天，让我们在这条通往冠军的道路上，和您一起回顾过去，预测未来。Still even in starstruck, humble through opportunities given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misjudge you because it makes a living from writing raps. Put it together themselves, got a picture connects. Never...
Oh, yeah, come in, la!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立功了，意大利万岁！
欢迎收听冠军之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冠军之路，我是主播健健。
大家好，我是大陈。
好，今天呢依旧由我大陈还有我们的常驻嘉宾星爷来跟大家聊一期节目，再新人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常驻冠军之路的嘉宾星爷。
今天呢我们三个聚在一块儿，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淘汰赛的故事。
对，因为现在世界杯眼看也快结束了，还有两场比赛吧，一个是三四名决赛，一个是冠军的决赛。等于说我们这期节目主要就是来回顾一下淘汰赛的这个一个情况。
对，那个咱们先说说剩下的这四个队吧，巴西、阿根廷、荷兰、德国。大陈，你觉得这个四个队三四名和冠亚军的这个进程是不是由当时咱们录小组赛总结的时候你的预料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啊，这四支球队首先来讲实至名归，前四名可以说应该是这届世界杯表现最好的四支球队。我们说他表现最好呢，应该是从他的这个整体实力包括他的技战术打法上应该是最强的四支队，就是纸面实力来讲。那么最后的冠亚军决赛是这个德国跟阿根廷，那让咱们就不妨先从这两支队伍，然后咱们先来进行回顾一下他们的晋级之路。那首先就是德国队，德国队不得不提的就是他这个7-1战胜这个巴西队的比赛。但是除此之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之前的节目里我就在说，德国队他这届世界杯整体的表现，他不是一个一直在升的一个，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表现，可以说他是有起有伏。但是对于他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他的在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碰到的队伍都是最强的。你比如说第一场开门红就是对葡萄牙，之后啊最后的小组第一的争夺赛对美国，之后对阵这个1/4的法国，以及半决赛对阵这个巴西。等于他赶上状态好的时候都是强队。所以我们呢让这个星人爷，因为大家都知道星人爷是这个德国队的拥趸，那么让星人爷帮助咱们一起来回顾德国队的这个淘汰赛的晋级之路。
我简单的回顾一下德国在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表现。我在 前几期小组赛总结的那一期节目中曾经说过啊，我是从96年开始支持德国，96年欧锦赛的时候，这次的德国队我怎么说呢，经历了啊98年的低谷。
哎，大家听好了啊，这句话已经不是新人爷第一次在节目里说
啊，这句话我还曾经发到了朋友圈上。
嗯
啊，经历了98年的低谷，02年的经验，06年的逐步复苏，10年的稳扎稳打，到了14年本届的世界杯，该到了德国队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等于说新人爷对于德国队这届世界杯的这个前景，也就是他对于对阵决赛对阵阿根廷的这个期待还是蛮高的。
对啊，我觉得德国实际上在这届世界杯已经表现出了超过其他队的稳定性，超过其他队的一个霸气，
王者之风。
没错，
在这个对阵巴西7-1战胜巴西的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应该可以说是。那么咱们不妨先从这个他的1/8决赛啊，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正好赶上了德国队的一个我是觉得相对低迷的一个时候。那这场比赛其实整场来看哈，德国全场进攻，尤其是在90分钟内的进攻，他表现的没有打出他的一个风格，但是在好在在这个加时赛的时候，凭借徐尔勒以及厄齐尔的一个可以说是灵光一现啊，最后锁定了这个一张晋级8强的一个门票。那星爷来简单的帮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实际上德国队这场比赛他仍然还是受到了一个锋线进攻乏力的一个困扰，虽然之前小组赛13号穆勒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攻的实力啊，进了不少球，是当时
4个
啊，是
因为他首场对葡萄牙就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嘛，对着美国一个绝杀，之前是4个进球。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实力不足以是作为德国队作为一个攻城拔寨的一个所谓真正的一个冲击力的人物，他可以作为一个进攻的辅助的一个人物。真正意义上德国的是打法是有一个能进球能抢点有力量的一个中锋。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阵法国队之后好像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派上了他的这个强力的这个中锋
克洛
泽。
对，
也是在这克洛泽在对阵巴西的时候打破了罗纳尔多的这个记录，
16球。
对，其实这场比赛像先生说的体现出了这个德国这个锋务力的这么一个表现吧。但是对阵法国的时候，因为他由于他调整了一个这个他的打法，虽然这个进球跟克洛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怎么讲也是通过一个前场定位球，然后在这个短时间之内迅速进球，然后巩固了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可以说是优势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进球。对阵法国这场比赛新人怎么看？
我觉得对阵法国这场比赛可能全场大家都会觉得很沉闷。也许唯一的比较少的几个亮点可能就是是胡梅尔斯的定位球那个头球进球。实际上我觉得德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发现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现应该就是胡梅尔斯。他真正从一个德国的一个新秀真正成为了一个顶级的后防的巨星。包括他的防守坚守磐石，成为了德国队除了说诺伊尔之外的德国队后防的一个领袖。而且他能够时不时的在角球任意球这种定位球进攻的时候
可以攻城拔寨，
能够攻城拔寨。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的话，其实法国也不是没有机会你像咱们之所以看到了胡梅尔斯，看到了诺伊尔的表现，还是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德国队让法国队有一些可乘之机。其实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法国队打这个长传冲吊，打这个德国队的两个后卫的这个身后打得非常的多，而且制造了很多的这个威胁球。我这场比赛就说嘛，这个本泽马的表现其实他浪费了很多机会。其实这场比赛法国队也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有办法，德国队他的整体实力更强，而且他有一个很出色的门将诺伊尔。这场比赛诺伊尔充当了一个后卫，对，然后也是让我们对，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诺伊尔有在向这个杨志学习的一个
诺伊尔那场比赛跑动在5公里，
他一个守门员在5公里是吗？
对，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
对，等于说这个德国队打了一个5-4-2的阵容是吧？
对，
然后就是半决赛对阵巴西了。这场比赛我觉得 我们
就应该是谁都没有想到
分太大了。就一这场比赛，我就一直在说嘛，就跟小我跟房东大爷在看球的时候就在数这个巴西队进球嘛，进了第七个之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德国队屠杀啊，屠杀别的队的这个还是有这个先例的，沙特2002年世界杯的沙特，我们就在想，哎，难道巴西还不如沙特吗？对，然后这场比赛新人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德国队，他为什么就能赢七个球，即使迪亚哥西尔瓦不在。
首先来说，我觉得先从巴西队的来分析，
嗯，
啊，巴西队实际上以纸面实力来说啊，即使输也不会
不
应该输的这么
多。嗯，
我觉得真就是说，所谓真正摧垮巴西人意志的就是第二个球，
科泽
第二个球之后开始。巴西的后防线频频失误，
嗯，
但是呢，这种失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抓住的，恰恰是德国这种意志坚定，对待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球都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这样的球队，才能够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彻彻底底的把巴西队的不光是他的球门打破，更是把巴西队每一个人最后的信心完全打破了。
没错，其实这场比赛我看啊，就是我刚才说，迪亚哥席尔瓦虽然不在，我觉得。德国队也不应该赢这么多球，但是从他的这个后防线的这场比赛整体表现来看，我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几个进球。第一个球是这个
角球，
对，德国队的角球，然后其实是穆勒的一个交叉跑位，
我觉得
也不能说
是
捡漏，其实你看
挡拆，
对，你可以看那张这个进球的话，穆勒的跑位，他是先是一个假向前的跑动，然后是一个往回的跑动，然后这时候厄齐尔的角球传过来，跟他的是谁呢？是这届世界杯得分最高的戴鲁伊斯，没有跟住穆勒，然后让穆勒直接推射，轻松推射，没有人看。然后还有第二个进球是这个，也是中路这个直接让德国队渗透。我们不能说这个丹特和这个路易斯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是有问题。第三个球我觉得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斯科拉里排兵有问题。他这场比赛我觉得斯科拉里的想法，大家能从这个他把这个伯纳德派上场就能看出来，他没有保守，他想在九十分钟甚至在很短时间内他取得进球，这样的话
开始守，
对，他守不守我不知道，他想肯定想先进球，
他想拿下来，他想先三板斧把德国的球压下去，
他肯定想先进球，导致左路马塞洛伯纳德
马塞罗频频助攻，
对，频频助攻
就是他自己的位置，
对，然后这时候边路露出了很大的空当，右侧轻松传中，还有就是后腰不见了，让这个克罗斯啊，这个在禁区弧顶没有人看防，一个这个抽射，对，一个抽射进球。第四个进球就甭说了，那就是这个直接就是
完全是被戏耍了，
对，完全是被戏耍了。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后腰的失误。这个后腰也是这场比赛巴西输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然后第五个球更让我诧异的是，我不知道巴西的后腰在哪儿，是由胡梅尔斯德国的后卫直接从中线啊长驱直入到对这个巴西的门前，也不能说门前吧，就是他的中线
场禁区前，
对，禁区前，然后给了这个德国队有一个打这个配合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输在三点，一是他的中后卫搭档，临时的搭档，第二个输球原因就是左侧的助攻太大，第三一点就是他的后腰，这三点的这个集体的哑火，集体的表现很差，导致德国队能有大把的机会来这个摧城拔寨，可以说是最后这个7-1，如果要是从这个技战术打法上来看，这个比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嗯，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场更像一个闪电战。就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巴西击败，应该是巴西最开始就2-0的时候就被打懵了，
对，已经都
就脑袋防守已经是下意识的在防，
对，你可以看到巴西在0-2落后，当时解说员还在讲20多分钟已经0-2落后，这是世界杯的半决赛呀，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巴西的每一个球员他的这个心态已经就变化完全变了，他们因为没有队长迪亚哥席尔瓦，没有头号球星内马尔，他们靠什么赢球？他们一定在想这个问题。
对，包括
他们不知道靠谁赢球。
对，包括这场，后来我看新闻说，内马尔，
嗯，
在看到7-0的时候，
嗯，
就已经跟朋友说，
你就走不看了，然后咱去打牌吧。所以内马尔没有看到巴西队最后进的那一个，就是奥斯卡戏耍门将、戏耍那个诺伊尔的那一球。
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还是想说啊，德国队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风格，真是发挥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隐约的这个绅士风度吧。你看到他最后基本上不防守了，只要巴西从后场长传就是一个空当。这场比赛最后那个进球很明显就是德国在放水，
对，因为毕竟是人家的主场嘛。
真的是，如果没有那个进球，即使7-1了，还有巴西的这个在巴西当地还发生那么多惨案，要是7-0，你可以想，基本上这个，哎，就更甭提了啊。那咱们回顾完这个德国队的这个晋级之路之后，来看看阿根廷。阿根廷之前网友一直在调侃，包括我们一直在调侃，就是一路小屁通向胜利。你看他的这个晋级之路，基本上没有大比分，全是1-0过关。到了荷兰这儿更好，0-0，都甚至不进球了。那咱们一块儿这个回顾一下这个阿根廷的晋级之路，他的八强赛。啊，争夺八强的位，这个争夺赛是对瑞士，
对，瑞士是1-0，而且还是加时。
对，其实也90分钟之内也是一场0-0了。
嗯，我其实我觉得这场踢的还是挺紧的，包括他是挺忌惮瑞士的这种反击的，然后所以说到加时的时候，最后梅西
的长驱直入，然后分给了迪玛利亚，然后推射破门。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啊，90分钟之内的表现都很完美，堪称完美。心态没有任何问题，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低的一个身段，但是到了这个加时赛，看到有机会了，想赢球了，大举进攻，给了阿根廷这么一个机会。其实瑞士这场比赛真的很可惜，
是他不如把这个比赛突入到点球阶段中。
对，然后是对阵这个四
比利时，
对，争夺四强的就是比利时。比利时这场，我觉得星爷肯定有
我也想
说。
实际上，比利时和瑞士他们的这种对阿根廷的这么小比分的失利，实际上是他们包括说某种程度上他们心态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比利时，他们有可能考虑到我的纸面实力很强，我是强队了。
嗯，
啊，我觉得我可以觉得啊，可以跟阿根廷
掰掰手腕
啊，觉得能不能把他干掉？
嗯，其实从纸面实力来看，确实啊。比利时可以说是比任何一个这个队的这个直面实力看上去都要强大。
对，我曾经一度想象，如果范加尔在比利时，那是一个什么结果？那应该会再进一步吧？我觉得可能会。
我觉得至少他对于阿根廷的这个战术策略，应该跟他跟荷兰这个策略应该是一样的。他不去这个大举进攻，不去这个啊，也不想着这个能在常规时间内把你结束。他的如果身段放得低一点，比利时凭借他个人的能力，如果打阿根廷的反击，我觉得机会比他要攻出去的机会更大。对，
比利时现在还没到他开花结果的时候呢，等欧洲杯和下一届吧。
其实比利时跟巴西有点像，因为巴西的头号球星内马尔就很年轻，一个90后。比利时呢一样，他的阵容很年轻，所以这个比利时跟巴西被淘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可能有原因，可能有些相似。然后说完了这个争夺四强的这个比赛之后，那就是阿根廷对荷兰的这场半决赛。这场半决赛我觉得大家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
其实这场，从比分上来看，九十、
嗯、
分钟之内双方没有进球嘛，
0-0。
但是实际上可以感觉到双方每一个脚都踢得非常的
技术含量很高，
对，而且那个集中注意力非常集中，
对，
就他是不会考虑我这个下一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球的发展，他会想的是我这一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防守成功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一个这个目的在踢这个。
星人爷你怎么看这场比赛
啊？这是相当于两位高手间的对决，不轻易出手，一旦出手就一定要把对方击倒，所以说导致他们
没有再出手。
包括其实这场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成分也是得益于
头一天7-1可能给吓着了、
哎、对，真的是
他怕自个儿也玩这个，所以
因为阿根廷和荷兰队的这个打法都是打反击为主，所以这两个队真的是不敢的轻易攻出去，后防的漏洞谁来弥补？
你觉得这两个队要是对攻的话、谁能胜出呢？
如果要是对攻，我觉得
在阿根廷没有迪马内亚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荷兰。
我也觉得是荷兰，
对吧？荷兰罗本、范佩西，
不用，只要一个罗本、一个罗政委就够了。
对，我也觉得是这个荷兰队的机会更大一点，因为我觉得这届的荷兰啊，这个反击的能力，我觉得比阿根廷要强太多了。
对，其实这场的关键之处，我觉得在一点，就是范加尔在换那亨德拉尔的时候。
哎，这一场我也想强调这一点。
对，其实我要是范加尔，后来比这，但是咱们是那个比赛以后再说这话了。其实我觉得可以不换那个亨德拉尔，留着那换人名啊，点球的时候把克德尔换。
所以说心态还是很重要的，老是想一口吃掉对方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从另一种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范加尔也是很英明的。英明在哪？他没有换克德尔，为什么？
就他想让他成为英雄，不想万一这场
不是，他是想成全他的这个主力门将
希莱森。
对，他想成全他的主力门将希莱森。为什么？如果说我连续两场我都用你一个啊，用一个这个守门员来扑点球，对于他这个主力门将
心理打击太大，
心理打击太大，
而且下一场三四名就没法踢了。
对，而且就算我这场输了，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提升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范加尔啊，可以说范加尔也是非常聪明啊，会做人，会用人。他就是说我即使你说我要是范加尔，我即使真的啊这个用了这个克洛尔，
他也不一定就能守得住。
一是他不一定能守得住，二是真守住了，到了这个决赛
就是确实没法踢了。
对，对于他这个主力门将的这个心理，我觉得也会有一个打击。因为他们制定这个战术的时候，肯定就在强调我这场比赛我想要打一个什么样的进攻，一个
什么样的打法。这种骑兵只能用一次，你再用第二次也许就没戏了。
哎、对，如果进入决赛，啊，范加尔还在想，我把德国踢到这个点球，我再用克洛。
你用骑兵，别人也在研究这个骑兵，
对，
只能用一次。
对，
而且其实，在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希莱森他的一些脚下的控制，包括他对于他的自信心还是挺足的
啊。连过、
连着过了两回。
对，第一扣是扣了这个伊瓜因。
对对对。
然后比赛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回头朝这个伊瓜因
笑了一下，
微微一笑。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这个对于他的经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我觉得希莱森在下届或者在欧洲杯的时候一定会大放异彩。
那这是德国和阿根廷两支决赛队伍的这个他们的晋级之路。再来看看这个三四名决赛，巴西和荷兰。巴西跟荷兰刚才咱们已经这个分析了一下他们对阵半决赛对阵各自对手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1/4、1/4决赛这两场各自的两场比赛咱们也来看一看。首先巴西跟智利，这场是
出现的第一场的淘汰赛点球，
对，也是第一场这个淘汰赛，巴西跟智利。
对，
这场比赛我觉得120分钟之内踢了个1-1，巴西没有展现出他所谓的这个桑巴式的进攻，而反而是让智利队啊，全场比赛你可以看到智利队的进攻有威胁的进攻要多过于巴西，而且智利也抓住了巴西在后场的一个传球失误，啊，由桑切斯进了一个球。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的印象就是巴西后场的失误太多，他对阵智利的时候已经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在对德国队的时候放大了这个问题。
而且这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毫不负责任的说他的巴西的赢球有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这是他的主场，
主场的队伍肯定要受到这个照顾，光是球迷还有这个其他因素的这个照顾可能更多一点。
巴西是一定要打满7场比赛的。
哎，
包括其实我印象好 有一个进球，有一个球是在最后比赛马上就要结束，智利打了一个横梁。
对，智利的那个换上来的那个人，那个中锋，大中、高中锋，
对，
皮尼利亚，而且是点球还是踢飞了，他被扑出来。
对，这个也是比较可惜吧。其实智利还真是有啊，在这个120分钟内绝杀巴西的机会。然后是对40轮决赛对阵这个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让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让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环，这个两个场景，就是一个是大卫·鲁伊斯的远射，惊天远射，另一个就是苏尼加的恶意犯规，把内马尔直接给这个
告别世界杯，
很危险，这个动作很危险呀。据说他要再狠一点啊、内马尔就彻底瘫了
啊。星爷是做，
星爷是专业的这方面的。
对，
先解释一下这个，就是他内马尔伤的一个部位和我们就正常人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毕竟我不是脊柱外科的专业的大夫啊，我只能说简单的分析一下，就是说那个他的，他不是一个骨裂嘛、
嗯？
如果他这个骨裂危险一点，变成了骨折，有可能他这个骨折的碎片直接扎到了他的，直接扎到神经上，有可能导致他整个这一个阶段以下，整个肢体的脊髓都损伤了，整个就没有。
没
有
感
觉，不能运动，就是一个瘫痪的病人。我们肯定万千球迷不希望内马尔这样一个刚刚冉冉升起的一个巨星就此成为一个残疾人。
对，
如果他变成了这样，我觉得祖尼加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杀人犯。
没错没错，真的是可以这么
说。虽然说他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的这个可观的动作确实是
危害，
确实是危害性太大。
对，
我觉得来说，裁判以后裁判还是应该，不管他是有意，应该是对于这种犯规应该更严厉，我觉得就是这样。
对，
但是据新闻说，哥伦比亚在这场输掉回国以后，
嗯、
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是啊，
啊，
那肯定 啊，你儿子打人了，你肯定不能打你儿子吧？
啊，这个应该是与那个次恶意犯规无关，因为毕竟是他的一个
进了八强了，
进八强，还有一个一直的一个比较优良的一个表现，
而且这个他的这个球队的头号球星吧，可以说是。这罗进了这场比赛的6个球点球，也有可能成为这届世界杯的金靴奖。
其实哥伦比亚比较可惜的是法尔考，
对，这还是在法尔考没有这个参赛的情况下、
嗯、后来回国，我看那新闻说回国的时候，
嗯、
有一个视频，那个这罗在那个有一个舞台上举起了那个法尔考的球衣，
嗯，
呼唤说法尔考，那个我与你同在，法尔考你应该会回来什么，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下一届美洲杯是不是
哥伦比亚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有可能会给我们惊喜，甚至说下一届的俄罗斯世界杯，哥伦比亚如果他们的状态还能保持的话，可能
更进一步，
至少不会比这一届要差。
这是巴西的两场这个1/8和1/4的决赛，那再来看看荷兰。其实荷兰这两场比赛，一个是对墨西哥，然后一场是对这个哥斯达黎加。这两场比赛，我觉得首先是对墨西哥这场比赛，上来这个下半场刚开始就让这个墨西哥进了一个球，最后阶段换上亨特拉尔，然后亨特拉尔的一个头球回顶，给了斯内德一个凌空抽射的机会。还有他这个主罚点球命中，也是这个比较惊险的晋级这个八强1/4决赛啊。面对这届世界杯公认的大黑马哥斯达黎加，对阵这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虽然纸面120分钟之内是一场0-0，但是他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攻击力。这场比赛多次的机会虽然没有把握住，但是不得否认这届荷兰队应该是。我觉得啊，是这届世界杯里展现攻击力最强大的一支队伍。
没错，我觉得尤其是罗本真的是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表现非常稳定，
嗯，
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球员。尤其是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在加时赛之前指挥全队振臂高呼的那一个场景，让我觉得
他就是
精神领袖，他就是老大。
对，
然后感觉可能整个荷兰队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在他的精神的感召下重新又满血复活了。
而且你可以想象得到120分钟之内那么多机会都没有把握住，到了点球决战 这个每一个主罚球员的这个心态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这场比赛当然还有他的这个范加尔的这个神奇的换人，刚才说到了啊。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届荷兰队真的是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可以说是有点可惜。
我为罗政委可惜，他几乎拿了他在俱乐部所有的荣誉，但是他差一个世界杯，
差一个世界杯。其实荷兰队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吧，啊，证明了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啊。
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啊，罗本、范佩西他们还有包括斯内德能不能坚持到欧洲杯？
欧洲杯应该没有问题。
我觉得斯内德可能悬了吧。
斯内德的状态确实是下滑的太严重。
罗本的年纪，罗本的状态应该是足够的，再战两年应该是没问题。
对，甚至我们可以期待下一届的世界杯，
期待他像克洛罗一样宝刀未老。
对，那这个决赛和这个三四名决赛的四支队伍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此外这届世界杯还有几支啊，可以说是不得不提的队伍。那么像这个
哥伦比亚、比利时，
对，哥伦比亚、比利时，包括阿尔及利亚，对，希腊、阿尔及利亚，这些进十六强的队伍没有弱队。
对，我们看每一场淘汰赛，没有说绝对的实力悬殊，
对，没有，
都是非常的。除了说半决赛那个是一个偶然，
对，
但是从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赛，没有一场比赛是说某一个队压着某一个队一边倒的场景。
而且
都很困难，都很艰难。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比分啊，最悬殊，最悬殊，了不地了，赢俩，哥伦比亚和乌拉圭2-0，法国跟尼日利亚2-0。法国跟尼日利亚那场还是法国队最后五分钟，啊，最后80分钟之后连续进了两个球。哥伦比亚那场跟乌拉圭那场可能是一场，我觉得，纸面实力来讲，乌拉圭并没有大家在赛前啊这个
没办法，因为苏牙回家了，
啊，
没办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人家的这个转会啊，对吧？
对，
巴萨该要还是要啊，对吧？
就是他的转会引起了很多球员相应的转会，比方说，桑切斯，
对，
桑切斯去了阿森纳，
嗯，其实包括桑切斯之前卷入到这个跟苏牙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漩涡中吧，也是最后导致桑切斯最后去了阿森纳，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可以说是大家皆大欢喜。然后还有几支我觉得算是黑马的队伍，我觉得有两支，一支是阿尔及利亚，还有刚才我说的公认的哥斯达黎加。阿尔及利亚我觉得他能连续两届啊参加世界杯的正赛，那么这一届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整体的团结闯入到了十六强，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偶然。
没错，法国二队不是浪得虚名。
对，呵
呵，对。
然后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啊，这个比利时，比利时可能怎么讲？他虽然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阿根廷，可能刚才说到可能是心态的问题，但是他这届的他这个整体的纸面实力太强大，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他在下一届世界杯或者下一届的欧洲杯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比利时我觉得这届对于比利时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他交了一个学费，
对，
他通过这个学费会让自个儿变得更加的好。
对，每一支真正的世界强队都是需要付出年轻的代价。
咱们目前回顾到这儿已经把淘汰赛基本回顾的八九不离十了，下面是不是咱们预测一下我们非常期待的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还有我们的决赛？
因为我觉得啊，可以说这届世界杯在赛前有很多的这个传言啊，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历届世界杯没有任何一支欧洲的队伍在这个南美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夺冠啊，然后巴西队也没有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中夺冠。那么这其中某一些这个预测或者猜想可能要在过两天就会揭开它的这个真面目了。到底啊，德国能不能打破这个宿命？我觉得星爷期待应该比我更大。
我非常期待。我在前面几期的节目仍然说过一句，德国就是为了打破宿命而来的。我希望我在前期节目中很多的话都能应验。
大家刚才听这个星爷说啊，这个
很有感慨
啊，而且这个声音都有些微微的颤抖。
对。
我们可以理解啊，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的球迷，他现在的心情。
对，我想在这块问星爷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德国是一支打整体比较积极的，进攻上比较积极的球队，但是这种积极的进攻他会带到决赛当中吗？因为决赛相对来说更谨慎一点啊。
这个星也来，
我觉得就是看所谓刚才大神说的他的起伏，他的起伏，他会不会就是说有起有伏，他之前状态出得太早，7-1，
对、
啊、下一场会不会就是说因为这个大比分造成他的一个心态的影响、
哎、
虽然他民族的性格非常稳定非常坚毅、
嗯、
但是人都会有感性的部分，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说现在德国的风格可能更加细腻一些，较之以往传统的德式风格、
嗯、
那种硬朗那种高举高打有中锋的那种打法来说更加细腻，可能他的心灵也更加细腻了一些、
嗯、
但是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细腻的成分导致了他坚强他的坚韧稍微差一些、
嗯、
而且德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的中锋，他现在还在用，还在说实话还在吃着老本，还在用着36岁高龄的克洛泽，
对，
但是他的是否后继有人，我们德国既往我们可以细数家人有哪些曾经出过的哪些好的中锋，库兰伊、马里奥戈麦斯，包括说这届没有被勒夫招入队的
吉斯林，
吉斯林，没错，
星爷对这个人真的是，
其实要是星爷当主教练，一定会带着他的。
对，我觉得德甲金靴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而且这个星爷对于这届德国队的主教练勒夫，
我
有很大的成见，
确实是有很大的成见。我觉得他适合当幕僚、当辅佐，但是我觉得主帅，我不管，即使他夺冠了，我觉得他仍然存在着某一些程度上的缺陷，虽然他如果德国夺冠了，我恭喜他，我支持他的，我赞成他的实力，但是啊，我不完全赞成这个人。
对，没错，其实作为主教练来讲啊，他的人品，他的这个也是
号召力，
对，
可能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觉得其实基斯林这个事儿，我就是有消息称，基斯林跟勒夫是之前就有矛盾的，对吧？你如何作为一个教练，你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那是体现你这个教练这个水平功底的，你不能说啊，我现在德国队我人多啊，我用谁都是用，对，我用谁都是用，我不缺你一人。你要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是不适合当一个理性的这个教练的，感性的因素太多。
我觉得个人认为啊，个人认为勒夫如果夺冠了，应该功成身退，否则他能否守住
这个
他的冠军？
嗯，
你记住，还有很多球队，不管是欧洲杯、世界杯，很多球队虎视眈眈啊。包括说，
没错
啊，包括说可能啊，要卧薪尝胆的巴西，
没错，
包括说可能又有一些后起之秀的荷兰，包括阿根廷，甚至包括说啊，交了学费，
比利时，
没错，太多了。他如果说不解决这个真正前锋锋线，真正意义上锋线的人才匮乏的这个问题，啊，他的未来，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就是像当年的巴西一样，就是实际上很多个强队，我认为本届的表现就是轮回十几年的一个轮回。现在该轮到德国队，青训出来了，他该强盛了。然而之前强盛的意大利、西班牙，他的那一批黄金一代
青黄不接了，
老了啊，
对，
日落西山啊，慢慢的啊，开始走下一个低谷，可能就像一个正弦曲线一样啊。有高峰有低谷啊，
没错，
这就是强队的一个轮回啊，一支队继续着另一支队的轮回，这可能就是一个所谓说啊不可能某一支队可能能够长久的啊兴盛，也没有一个球队会长久的衰落，
对，就像4年前的西班牙一样，
这可能是作为这个真正球迷的一个心理的心声吧，可以说是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甭管是最后德国队能夺冠也好，或者说阿根廷在他自己的美洲夺魁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是对这届世界杯画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句号，
都是给球迷们的
礼物，实至名归吧。
他是对，他应该就是算对于足球最好的一个。
没错，没错。那咱们回顾了德国、阿根廷呢？我刚才说了，就用一句话概括：一路小屁，通向胜利，有一枚球王，就靠他。这场决赛的我们的前瞻分析。那么在3-4名决赛之后，我们这一天也会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再进行一个
冠军之路的
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片尾曲。那么 咱们再来说说这场三四名决赛。
其实这场三四名的决赛更
是看点应该更多，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包括巴西在惨败以后能否咸鱼翻身？
哎、对，咸鱼
不能叫咸鱼，
还没咸呢。
能否痛定思痛？能否就是说，虽然之前半决赛一个惨败，他能否真正的在最后一场，在他的落幕之战，能否给他所谓巴西的人民、巴西的民众
一个交代，
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谢幕？
哎，对，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巴西7-1对于整个国家，我们可以说是用灭顶之灾来形容。所以这场三四名的决赛，像刚才星儿也说的，痛定思痛啊，斯科拉里也不要太过高啊。这场比赛我觉得放平心态，
他要想好风水轮流转。2002年巴西火了，
对，
德国郁闷了，现在这么多年了，多少个轮回过去了，
对，
他们的身份变了啊，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
对，
不要抱守某一个很固执的一个意念。
对，说了这个巴西，再来说说荷兰。荷兰刚才说了啊，罗本、范佩西、斯内德这三名可以说是老将，虽然我们都很期待他的下一届欧洲杯、下一届世界杯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承认的是，他们的巅峰现在已经在对已经在慢慢的往下坡走了。所以这届荷兰虽然他是无冕之王，但是我真的希望荷兰队真的能在最后一场比赛再去诠释他的这个全国选手的进攻足球。我也希望在荷兰队的最后一场比赛看到他们能像小组赛对阵西班牙啊，对阵澳大利亚啊，包括对阵智利那样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我真的希望这场比赛也是一场高进球的比赛，然后因为毕竟是荷兰和巴西的在这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也给球迷们支持他们的这球迷们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答卷吧，可以说是啊。我不知道二位对于这场比赛啊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比分上的预测。
在说预测之前，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荷兰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可能是因为点球失利带来的痛苦，斯内德说就是记者问斯内德说三四名比赛你打算怎么踢，那个斯内德说我根本就不 care 三四名比赛，这胜负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啊。然后所以我从这个一小点来说，我觉得
有些消沉，好像
对有一些消沉，就包括其实他信心满满想进决赛嘛，但是没进。我更看好巴西。第一个，巴西他需要给他人民一个交代，刚才星爷说的。第二个是确实巴西不会说再回想上一场的这样
一个结果，让人大家都想不到。那你这边给个比分的预测。
我给个比分的预测，可能会出现一个这场会出现一个大比分。可能会3-1这种比分结束吧。巴西3
荷兰1
啊。
那星爷这边呢？
我觉得还是看好巴西吧，我觉得毕竟是说东道主或多或少要给东道主点面子。然后比分来说，我觉得可能巴西2-1吧。巴西因为他的锋线啊不说了，但是呢巴西还是说有他能进球的办法。
对，
他有中后卫啊
神经刀一样的中后卫。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说说大卫鲁伊兹这个人，
这个神奇的人物，
他是世界目前身价最高的后卫，5000万身价转会大巴黎，而且他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在进攻端的一个经验的表现。但是呢，这个人我觉得有点像之前的巴西的3号小鸟卢西奥，大家应该很清楚。在勒沃库森效力过，然后在拜仁效力过，在国米终老，然后回到了他出道的地方，阿雷格里港国际啊。他的风格有点像啊大卫鲁伊斯，喜欢自己往前带球，自己进攻啊，有时候也会头脑短路，然后他的进攻能力也是啊比较强大的。
我觉得他表现好的时候是短路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鲁伊斯他包括他在切尔西他的状态也不是很稳定。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啊，鲁伊斯是在半决赛之前他的平均得分最高的一个球员，这届世界杯里。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前途来讲， 看他自己的表现。那新人这边给一个这场比赛比分，刚才说到了，
应该是2-1。
大成呢？
啊，我觉得巴西，我也是看好巴西。我觉得没有道理巴西再输球了，而且我觉得为了这个安慰一下巴西，我觉得啊，这个作为东道主啊，该用力的地方，该使劲的地方，该给点什么的地方都要啊给点，所以我觉得巴西也会赢。赢的话，我觉得荷兰这场再想进球也是比较困难，因为他的这个队长迪亚戈希尔瓦啊也是这个停赛复出，解禁复出了。那我这场比赛预测1-0小胜吧，啊，毕竟他的攻击线没有了内马尔之后也是非常弱的，像他的这个替补这个球员若一样。
而且我还想了一个事，这场可能会出现点球，
也有可能，很有可能。
我预计这场可能很有可能会出现点球，
三四名出现点球，那我觉得挺意外的。一般来说，三四名大家可能
不是说踢点球，就是说比赛
出现点球
中有点球，
对比赛中有点球，
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就可能我的意思就可能会给巴西一点球。
而且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忘了，这场比赛也是一场复仇之战。上届世界杯1/8决赛，巴西就是在这个卡卡领队的时候。在这个开场很快进球的时候情况下，最后1-2输给了荷兰。这场比赛可以说也是巴西的复仇之战，也是给巴西足球重塑信心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会赢。
行，那咱们就期待7月13号凌晨4点的这场比赛。对，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决赛是7月14号凌晨3点，你不要因为平时的比赛都是4点而晚起一小时，发现
完了，
对，完蛋菜，
上半场5-0，下半场一个球不进了，
很遗憾了。所以说
这个提醒还真是，我还真不知道，
看清楚时间，上好闹钟，
对。那咱们这期淘汰赛的总结就到这里，
然后决赛之前的头一天。我们冠军之路在这届世界杯啊，也是
画上我们自个儿的一个
对，也会
世界杯节目的句号。
对
啊，但是呢，我们冠军之路也会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比如说有一些重点的赛事
进行一个，
我们也会给它进行一个分析。
对，比如说欧冠，
比如说
国家德比，
对，
比如说中超，啊，比如说赛狗，对，
比如说台球，
对，比如说网球，这些都会涉及到。啊，因为冠军之路这个节目并不针对于足球，
对，
嗯，
它是炸酱调频的一档独特的节目。
对，那这一期节目咱们聊这么多，就这样。然后，对，我们这里一定要在节目中再次强调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这个游戏环节。小健跟大家说一下，主要是说这个奖品的设置。
对，先说一下玩法就是猜比分，猜中了。会有奖品，但如果要是你
最后两场
都猜中的话，将有机会获得
对
1:1等大的大力神杯。
哎，
对，它是金属的，它的重量和真正的大力神杯的重量是一样的。
哎，
拿起来特别有感觉，因为这个奖品在我拿到家的时候，我爸他举了5分钟都没放下来，一直在做那个庆祝的动作。
看伯父也是一个啊
球迷，对，我爸天天晚上就是看球。
嗯，然后我再具体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奖品的这个发放的一个规则啊。最后还剩2场比赛，我们之前的比赛就不看了。那但是呢，之前的比赛如果您猜对了比分，我们会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还是按照我们说的，然后会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发放这个
明信片，
一张。啊，你猜对了几张？你猜对了几场，我们就发几张。
对，
然后让不同的这个主播来写。然后最后的这个大力神杯呢，我们最后还剩2场比赛。那么我们会在所有参与这个游戏环节的这个听众中，猜对比分最多的听众中抽取一位。如果就您一个人这2场比赛都猜对了，那肯定给您。如果您只猜对了一场，有好多人都猜对了一场，我们就会用抽奖的原则。然后呢，大家也请放心。我们内部呢不会搞猫腻的，然后一定会把这个奖品发送给大家啊，也是回馈听众们对于我们冠军之路节目的支持，也是啊对于我们炸酱调频的支持。
对，欢迎你积极分享，
转发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会念着你的好的。
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是这样，那咱们跟大家说声再见吧，好吧，
拜
拜
拜
拜
拜，
决赛见，
决赛见。下面呢，你可以通过微信、微博以及您现在所收听的平台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通过微博、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炸酱调频”来关注我们，啊，此外呢，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说的，我们在微信的平台啊，也开设了一档这个游戏板块“猜比分赢好礼”，那么还剩两场比赛，三四名决赛和决赛，啊，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啊“猜比分”的这个游戏环节。啊，那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是这样，大家再见。